我们还是回到生命记啊，因为我们上一次生命记还没有讲完，我们是用生命记来解释诗篇第五卷，也是用诗篇第五卷来解释生命记。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这里很清楚是给我们看见摩西呢对着第一代、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么对于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做了一段的回忆。不过四十年历史是很长的，不过摩西在这里特别有一些的选择，那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啊，如果重复我们又花很多的时间。那么从第四章、五章以后开始呢，一直到最后，那么起另外一段。不过呢，当起另外一段的时候，这里面有几个句，有一个词是一直是随着我们的，一直没有你发现它没有消失。那个字就是记得 ，remember， 记得，或者说应当纪念。那么这个特别是生命记给我们看的，就是说生命记现在是生命记可以说是摩西的回忆录，圣灵给他回忆。那么这卷书呢，就像约翰的，也就像约翰的约翰福音一样。这个约翰福音呢，是老约翰回过头去看他一生怎样被主带领，那么他就给了我们约翰福音。所以你看约翰福音许多地方和前面三本福音书不一样。那生命记也这样，生命记你发现生命记里面所说的和民数记和其他的书卷所说的很多地方是重复的，就好像三本福音书约翰福音有的里面的话，你知道三本福音书也已经说了，不过你能感觉到不一样，就是说约翰是回忆，现在摩西呢也是回忆。不过回忆呢，这里面给我们带着教训，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隐藏的玛纳和旷野玛纳不一样的地方。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旷野，每天他们都要失去玛纳，但是神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一阶的玛纳把它特别收起来，那么放在，特别是放在约柜里面，把它藏好。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隐藏的玛纳。那隐藏的玛纳呢，特别是指着回忆来说的，特别是他们将来到了迦南地，他们不再有玛纳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回忆过去在旷野里面神怎么对待他们。当然我们说过，生命记一面是回忆，但是另一面呢，乃是数算神给他们的恩典。不止数算神给他的恩典，而且也在那里看神是怎么带领他。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生命记里面，记得、纪念这个字就一再的重复。那么我们知道，摩西一直是把他的神的儿女带到以往的历史。那么从历史上要得到教训，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记得这个的话，然后我们再回过头读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印象会更深。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快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把这里面凡提到纪念的地方都把它看一下。那我们上一集大概看了一下，我今天呢，我们点一点就可以了。比方说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那为什么要纪念呢？因为这里讲到安息日，你看嘛，因为这个第22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所以我们要记得，从前我们是没有安息的，因为从前我们在为奴之地，从前以色列人呢要替法老烧砖， 那甚至于乏了，连草都不给他。所以你看，那个做砖的日子是没有安息的日子。那么现在呢，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就是迦南。迦南就代表国度的安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迦安息呢，是和漂流刚好是对照的。以色列人漂流了38年，那么旷野呢是叫人漂流的地方，但是迦南呢是叫人安息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当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工作6天，他第7天就安息了。人是第6天创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人被造好了以后第1天就进入神的安息。人造好了以后第一件事不是工作，人造好第一件事就是进入神的安息。那这就是福音的原则。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能够享受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一得救不是工作，一得救就是安息，安息了然后才工作。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记得，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许多时候我们在旷野里面倒下了，许多时候我们疲倦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曾经，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今天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曾经是做过奴仆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安息，我们是没有平安的。但是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提醒，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忘记我们是从埃及为奴之地，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感谢主，如果这所有许多神对待带领我们的那些解释，都是根据他的救恩。那他的救恩呢，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做了奴仆，现在神把他们带出来。你看他们神拯救了，神这个是拯，你看神用何等大能拯救了他们。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初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没有安息。那今天呢？感谢主，我们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在主里有安息。那这是一个地方讲到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受过奴仆。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地方，就是《生命记》第7章。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第17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埃及、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臂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这一段的背景很简单，就是神告亚伯，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等到将来你们进到迦南，到了迦南呢，你会发现迦南地是有仇敌的。所以我们知道许多人说迦南代表天堂，如果迦南是预表天堂的话，那么天堂怎么会有征战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迦南乃是指着地上的天堂，指着人间的天堂。那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要得胜，如果你要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我们就需要经过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些敌人有的时候叫我们害怕，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力不能胜。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安慰在什么地方？安慰就在这里，第17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神给我们一个托付，要我们把仇敌赶出去。 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仇敌比我们大，比我们高，比我们强，我们怎么能完成神的使命？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秘诀在哪里呢？秘诀是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要牢牢纪念，不光纪念，而且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你看他又是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们当初怎么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希望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希望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忘记了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得救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和得救的秘诀是没有两样的。得救你什么也没有做，得胜你也是什么都没有做。得救是什么主都为我们做了，得胜如果你能忍耐，如果你能温柔，如果你能谦卑，弟兄姊妹，也不是你做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脾气大的一个地步，我胜不过，这一次我要投降，这一次我要缴械，这一次我要失败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主一直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让我们想起主给我们的救恩就是空前的救恩，也是绝后的救恩。那个救恩的大能要托住我们，叫我们当初怎样得救，我们今天就能怎样得胜。所以不要忘记刚才这一段话是指着将来他们以色列人进到迦南，谁说你要把那些人赶出去，什么时候你把仇敌赶出去了，你就能够得到那个产业，你就能享受这一切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把仇敌赶出去，我们才能够享受神在迦南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那么秘诀在哪里？我再说，得救的秘诀就是得胜的秘诀。得救是在于安息，得胜也是在于安息。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二点。我们特别你经过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现在汲取许多的教训，不光第一代，而且有第二代。那么从第一代跟第二代，他们都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地方，就是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那这一段非常重要，我第一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应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那这个是叫以色列人回向前看，因为他们要到迦南了。不过呢，以色列人不能忘记，他们也得要回头看，要记得。所以这里又是记得。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光要记得当初怎么离开埃及，他也要记得当他们经过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原来神有一个功课给他们学，原来神要让他们经过旷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试验他们，知道他们心里如何。那心里如何，就是让他们看见他们里面的光景。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和几个门徒走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到了撒玛利亚去，因为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我们的主。结果你知道中间里面的这个约翰跟雅各就告诉主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求神降火把这些人都烧了，像以利亚做的事情一样。那个时候你记得我们的主对这两个雷子怎么说呢？对于约翰跟雅各怎么说？他说，你主说，你不知道你们的灵是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在约翰跟雅各的深处有一个灵，那个灵呢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等到人弃绝我们的主，等到人不接待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见他里面火爆的灵，里面那个你像火爆浪子一样的那个光景就显出来了。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主给约翰跟雅各起名叫雷子，我们主给他们起名字都有意思的。 那因为只有我们的主知道说约翰跟雅各里面怎么回事。我们说过，每次你看见画的时候，最女性化那个一定是约翰。所以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约翰里面原来是炸药，约翰里面原来是一堆的炸药，约翰里面那个灵呢乃是爆炸的灵。所以等到人不接待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就求主说，好不好，我们从天上叫圣叫这个火降下来，把他们通通烧灭。我们如果没有经过旷野，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东西。我们如果主今天让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弟兄姊妹，神说现在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外面看不出来，但是太阳大一点，这个温度高一点，苦难深一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里面的光景就显出来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会发怨言，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人以为很属灵，但是我们多不属灵。每次唱诗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说把我们自己有献给主。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十字架不管有什么代价，我们都愿意跟上。但是主稍微今天给我稍微让我们经过一点点的痛苦，我们就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旷野是试验人的地方，只有经过旷野，我们才开始认识我们的自己。你看你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呢，他们试探主发怨言一共是发了14次，所以你看旷野里面42站是分着14站14站14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提醒以色列人说，你看你们不是发怨言吗？那么现在你如果要把42站分一分的话，那么刚好是14 14 又14，每一个是每14站都是叫我们想起以色列人曾经试探神埋怨神14次。但是感谢主，14也是这个十字架的数字，只有十字架能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过做工来显明我们这个人。所以你看嘛，所以你要纪念，所以摩西要以色列纪念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学的这40年，就是回过头去看你这40年，圣经说神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神好像没有，神任我们饥饿，因为只有在如果你在埃及没有挨饿的时刻，但是旷野常常会挨饿的。所以主说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叫原来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不只是神要让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本相自己的光景，那同时给他们看他们所以能活着是谁养活他们呢？神用话来养活他们。旷野是没有耕种的地方，旷野是没有收割的地方，但是他们今天谁来供给他们呢？你看神借着神迹，借着天上的玛纳，现在呢他们活着乃是靠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学的功课。那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看见神保守他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就要看见神爱的神迹一路随着他们。虽然经过了40年，但是呢衣服没有穿破，脚呢也没有肿。第5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原来一路上弟兄姊妹，这个迦南这个埃及这个整个这旷野的功课乃是管教的功课。那么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神而这个人管教儿子，就是叫儿子能够长大。所以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神管教他们，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地步。那么他们一进到迦南，就证明他们成熟了，一进到迦南就证明他们长大。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你能知道什么叫迦南，迦南就是长成了。这个在旷野呢乃是成长的过程， 他们不光成长，而且要长成。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做父母的为什么要管教儿女呢？希望他有一天能成人，希望有一天能长成。所以接着下面他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美地，就讲到迦南地。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还有呢，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可吃饱，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你把这个美地和旷野一比较，你就知道说，原来呢，旷野乃是神训练我们的学校，旷野呢乃是我们在长进过程里面一定要经过的地方。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长成了，那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所以下面呢就讲到迦南美地。那么现在呢，以色列要进迦南，那么到了迦南，是不是他们就没有功可学？他们还是要记得，在他们要记得出埃及的故事，他们要记得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但是等一等，下面第三点，下面一个功课就是他们要记得的，那就是第十八节。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讲这句话是什么？讲这句话就是，你如果仔细，因为第十节说，你吃的饱足，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那这个实在说来就是天堂，这实在说来就是等到你能够享受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吃的饱足。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要记得，要谨慎。为什么要记得要谨慎呢？所以第十一节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权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石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都赐给你吃，需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得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人学功课；但是当一个人进到神的丰富里面，好像天天享受主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功课学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当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有许多功课要学，那么就是到迦南地，他也有许多功课要学。那么这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今天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主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很谦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慢慢的，你在主面前得了一点恩典，然后慢慢你觉得有一点的丰富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像老底家的教会，慢慢就觉得自己发了财，好像一样都不缺。别人对于属灵没有认识，我们有认识；别人对于教会没有看见，我们有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老底家的难处，就是因为他太富足了。老底家的难处不是老底家难处，就是因为他以为有了，以为样样都有了，以为他所有的能力都是他自己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典，今天我们能在神所给我们的丰富里面，那么这些丰富都是从主来的，所以这是要记得。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那么不止这样，当他们进到迦南以后，因为他吃的饱足，他们可能忘记了，他们以为说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力量，他们忘记了，他们耕种能够长出美物，是因为地是一块美地。 所以许多时候呢，他以为说是他自己怎样怎样，那不是如此。等到他们真的进到迦南以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思想，我们好像比别人都不一样，好像呢主特别恩待我们，好像呢这个好像呢我们今天得的这一块地是我们应该得的。所以现在呢，摩西就提醒他们，将来你们进到美地以后，你们要记得，要纪念一件事，那是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从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过，那意思就是说，等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把迦南地拿下来，而且把这个敌人赶出去以后，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们有个错觉，他们的错觉是什么呢？他们错觉是什么？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我的意。所以就是我们是很容易健忘的，我们本来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稍微蒙了一点恩典，我们稍微有一点圣洁的生活以后，因此呢，我们就以为我们这个人不再是罪，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这个人不错，我们这个人已经进步了，你看我们这个人不像从前了。这就是这里给我们看，你仇敌都赶出去了，但是呢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这里有一个危险，就像我们有一些危险一样，特别是当你爱主以后，你读圣经也有感动，到也有收获，实在主也给你有许许多多的宝足，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能把仇敌赶走，我们能有这样得胜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意义，因为我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无时无刻不照着神的旨意来做。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那个错觉就是跟摩西在这里说的，他说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的那地是因我的意。然后现在摩西告诉我们的真相，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不是因着你们的意。我曾经说过给弟兄姊妹听，根据现在的考古学家才发现说，为什么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以后，就把老的、少的，甚至于妇人杀得片甲不留？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前很多人不明白，甚至于我们说过，连这个胡适先生都觉得这个旧约的圣经呢，实在是很残忍的，神是很残忍的神。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说过，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我们不再占定可能很多时间。那就是根据考古学家我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时候迦南的宗教啊，乃是个色情的宗教。因为色情的宗教呢，是那个时候有一种的疾病，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那么这个艾滋病如果是在一个非常，尤其是在这个迦南地，是在亚洲非洲跟亚洲非洲跟欧洲呢这个交汇的地方，所以说是人来人往的，是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让这种的疾病再带到全世界各地的话，那人类就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神就不能不在人类的历史上开一个很大的手术，要把人类的癌细胞要把它除去，否则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神就借着约书亚做了审判的工作，做了开刀的工作。如果你看见一个镜头是血淋淋的一把刀插在肉里面，你说这个是太残忍的镜头了。但如果你把这个镜头稍微往后退，你看见那个血拿着血淋淋刀的乃是医生，而且那块肉那个四周围的细胞原来都是癌细胞，那这个时候你知道那把刀所代表的不是恨，那把刀所代表的是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能知道神被冤枉不知道多少年，一直到最近前不久，等到考古学证明出来以后，我们才看见如果神那次不是借着约书亚来动刀的话，来动手术的话，那人类老早就没有今天的同性恋等等等等。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男的不可以穿女的衣服，女的不可以穿男的衣服？因为就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同性恋这样的东西，所以不可以效法这个外邦的风俗。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你就晓得说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的疾病。你看见在摩亚平原里，一天之间就不知道因着淫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疾病，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那么神为着要保全人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借着约书亚就进到这个迦南地，然后就把敌人就赶出去。所以神说的没有错，今天呢你能够把敌人赶出去，因为神借着约书亚动了手术。所以现在如果神把这个给你，你不要骄傲，你说这是因为我的意，没有，你并不当得这块地，这块地乃是神赐给你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以色列人需要记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稍微属灵一点，许多时候我们稍微好像享受一点主的风，好像比别人更属灵一点，好像比别人更爱主一点，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以为说神把这个牛奶与蜜自己给我们，神让我们有这个得胜的经历，是因为我们的意错了。在这里给我们，神给我们看见，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凭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可能得这块地。所以你神继续这个圣灵继续说下去，第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作馨香的百姓。那现在就来到第五个记得，第五个记得，那就是你当纪念，不光要记得，你当记得，而且不要忘记。所以神加重语气，不要忘记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的发怒。所以就是如果根据以色列人的本相，他们的里面就是一堆的火药，他们的里面是个那个情形，他们凭着他们的本相就是常常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的。但是虽然这样，神乃是根据亚伯拉罕以撒的约，结果让以色列人能进到迦南，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恩典。如果有一天我们进到属灵的丰富，如果有一天让人觉得这是迦南美丽，如果有一天我们让人觉得这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就是你永远要记得这是我们不当得的，凭着我们是常常惹神发怒的。但是神因着他和神因着是守约的神，他爱我们，他一次爱我们就永远爱上我们，因为他和我们这些人立了约。所以就是你不必担心神会不会变心，神不会，因为神把他自己放在约里面，所以他不能改变。天大山能够迁移，小山能够变动，他的爱向我们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让以色列人明白，不管你蒙恩到什么地步，永远记得我们不过是如虫如蛆一样，永远记得我们不过常常惹神发怒，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乃是我们学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不错，有一天也许我们被主带到一个地步，被主带到一个丰富的地步，荣耀的地步，属灵的地步，圣洁的地步。但是一个越圣洁的人越看见自己的污秽，一个最圣洁的人他真的觉得在神面前他是一无所有。特别一个越圣洁的人是越靠近神的光中，越在神的面光里面越看见自己里面是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学的另外一个功课，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健忘的人，我们常常会忘记出埃及的故事，我们也忘记了在旷野里面神怎么对待。那么到了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丰富的时候，就只能我们就像老底下一样，我们就以为我们什么都有了，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只有我们认识教会别人都不认识，只有我们属灵别人都不，只有我们懂得我们读盖恩夫人的东西，别的弟兄姊妹连盖恩夫人弟兄姊妹谁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一天主把我们带到了丰富的境地，要回想，要记得，不要忘记，凭着我们没有理由承受这一切。 感谢主，不是因着我们的意思，我们没有一点能够叫我们说主，今天主能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要说这都是主给的。所以感谢主，这个一定要记得，这个是生命记所给我们看见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第六个地方，那就是第十六章和第十五章。那现在他们到了迦南了，在迦南的里面要学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等到我们真的进到了，是正不光成长了，而且长成了，好像我们在基督里面慢慢做了大人了，不再做小孩了，那这不表示说你就没有功课学了，这给我们看见有许，现在你看见说现在因着生命丰富的缘故，现在我们向着神的命令是更绝对，我们比从前更圣熟，我们更是一个生命的儿女。那比方说现在这里又提到一件事，他说你弟兄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鹤场酒榨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的给他。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人非常富有，这里有一个人呢，他可以有用人，他可以出足够的价钱，因为有人可以卖给他，所以呢他可以买一个用人，这个人可以为他做工作七年，因为神赐福给他。但是就是你蒙的祝福越多，那么现在神对你就有更深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求就是不错，现在神祝福给你，叫你有力量能买一个希伯来的奴仆。这个希伯来人穷了，他为你做工七年，那么服侍你六年呢，你第七年就应该任，你就应该任他自由出去。那么弟兄姊妹，你买是买七年的，你把整个人都买下来，根本他应该服侍你七年的，但你结果就说你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你应该让他自由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吃亏了吗？当初约定好的这个是买下来的，而且你买的时候是买七年的，没有疑问的，这个人根本就是来服侍你的，主给你恩典，主给你力量，你把他买来了。那买来了，按照道理来说，他应该要服侍我们服侍七年才对，但是神说不，到了第七年，你就应该让他自由，你任他自由，不可使他，那么你应该任他自由出去，不光任他自由出去，而且你不能让他空手出去，你要从禾场，要从羊群酒榨中多多的给他，你越多给他越好。不光是现在你要让他亏欠你一年，就是那个价金价已经付了，换一句话说，这一年他应该要服侍你的，结果你让他出去，你损失一年，好了，你损失一年已经很好了，神说不，你不可以让他空手出去，你还要从酒榨，从羊群酒榨里面多多的给他。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的给他。然后下面说为什么，是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做这件事，因为你当初也是奴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曾经是做过奴仆，所以现在神可以吩咐我们做这些，因为神把我们救了出来，神有理由吩咐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奴仆，神释放了我们，而且是永远的释放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的生命乃是一个吃亏的生命，他所以能吃得起亏，因为他是丰富的，因为神祝福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主，在圣经上要顺服主呢，很清楚，因为主又把我们带回到救恩的情形，我们本来就是奴仆，所以我吩咐你做这件事。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能给出去，许多时候我们能多多的给出去，多多的给人。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主给我们有何等的丰富。所以证明说借贷不可推迟，因为借贷的生命乃是丰富的生命，你有的可以借给别人。弟兄姊妹，不错，这个人应该为你做七年，结果他第六年谁说就让他走了，那么一年怎么办呢？让他去。为什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的生命就是一个吃亏的生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稍微吃一点的亏我们就受不了，就和别人争起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我这些人当初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是千身不知道多少万两的，我们就是个罪人，神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何等的健忘，我慢慢慢慢的无穷破破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忘记了当初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在迦南地的那个生命是个丰富的生命，是经得起吃亏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人打你的左脸，你可以转过右脸；如果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可以走两里路，因为主在迦南地那个生命是永远有的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有福。为什么要赦免七十个七次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给彼得看见的就是，彼得就是欠我们的神不知道多少万两，不知道有多少的亏欠。所以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是怎样亏欠主，那弟兄姊妹稍微亏欠一点点算不了什么，我们对于主的亏欠比起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一点点的亏欠，有的不过难听点的声音就是，有的是可能真的欠我们，有的是他真的欠了我们一点钱就是。但是弟兄姊妹，比起我们向着主的亏欠，那是不能够比的。如果我们的主能一笔勾销，如果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我们不再做奴隶，神把我们放在迦南美地，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何等丰盛的生命。所以神说第六年让他去，不光让他去，不能让他空手去，而且你要把最好的给他，多多的给他。圣经特别说多多的给他，为什么多多的给他？因为神所给你的是多多的。我想叮嘱你，如果你看见主给我们今天有多少，就没有一样东西不能给别人。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三项教训里面的最难的一条，有一条好几条，有一条就是借贷不可推迟，那这个你最害怕了。那如果有弟兄真的向你借钱，那怎么办呢？那从前倪弟兄呢，这个他这个起头的时候，他起头的时候他这个把他的书都放在客厅里，结果后来很多弟兄们来借，借了借有的书根本是绝版书啊，但是倪弟兄舍不得，最后呢主对他说借贷不可推迟，那么弟兄借了，那么这个弟兄们借都是有借无还的，借了又再也不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敢不敢，你肯不肯接受主的教训，你相不相信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在迦南美地的生活是个丰富的生活，丰富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让人亏欠你，你明明花了七年的钱，结果呢人只做了六年的工，谁说你让他去，而且不能让他空手的去。只有这样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有多丰富，不止多丰富。要记得我们今天好像是主人了，但是我们当初是佣人。你看当初我们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在这件事上神从来没有，神说我要吩咐你做这件事，神吩咐你对你对我们是不是要求太多呢？一点都不是。别人不可以吩咐，神可以吩咐我们，因为是神救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你千万不要觉得三上的教训，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太高了太深了，没有，神可以吩咐我们做这件事。如果你知道我们当初的光景是怎样，如果你知道我们当初是做了何的罪的何等的奴隶，那弟兄姊妹今天算不了什么。我常常说笑，我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学十分之一的功课，对不对？今天呢如果你有十块钱，你可以说一块钱，这个很容易拿出去的，因为一块钱嘛。但等到有一天呢，如果主给你两百万，你算一算这两百万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啊？ 但是就是问题是我们觉得这个二十万太多，一大奉献二十万怎么可能呢？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没有想到神给你是两百万？所以等到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给神的，我们忘记了神给了我们多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健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为什么神让打发这些用人第六七年就走，让你记得，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你曾经做过奴仆，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弟兄姊妹，什么我们今天还是把神的恩典扣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是我们越蒙恩典。你看见在这里神的命令，这个从人来看好像这是吃亏的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神说我可以吩咐你，你如果要住在迦南，你所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你看见都是别人欠我们。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日子的话，这个人一定是破产的，因为你看这个到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错，弟兄姊妹，表面上是破产的，但事实上证明你里面是丰富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是不可以忘记的。所以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然后神说我可以吩咐你。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六章第三节，你要或者这样，这就是逾越节了，逾越节。然后呢，第三节，你吃着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那有无酵饼又叫做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那个逾越节就好像我们的薄饼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七日第一日要常常在请薄饼纪念主，因为我们曾经吃过困苦的饼，所以呢，一生一世都要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为什么在薄饼聚会里，我们常常想到主当初怎样拯救我们，怎样爱我们？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常常回想出埃及，就等于我们今天常常想起我们是当初怎么得救，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还得要吃困苦饼才可以。然后下面到同样一章，那就是过这个第九节，就是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起，共计七七日，那就是五旬节。我们知道啊，这个大概是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大麦收成。那么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小麦也收成。所以到了五旬节完的时候，是大麦、小麦通通收成。所以这个五十天呢，不光是大麦成熟了，小麦也成熟了。所以意思是说，庄稼就通通成熟了。那么这个节呢，这个七夕节呢，原来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把所有的土产都带到这个耶和华面前献燔心祭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下面说，那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燔心祭，这燔心祭就指着拿着大麦，拿着小麦，拿着这个迦南地的土产，这个就变成我们的燔心祭。所以明白吗？这个明白吗？所以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那就是每一个人把在迦南的土场献给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祭司不是要代表所有以色列人，就做了两块饼，那块饼呢在神面前摇一摇，就代替大家把这个所有手中的燔心祭呢献给神。所以这是五旬节。那么五旬节呢，五旬节呢，这个神要叫他们欢喜，要叫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第十二节他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你所以要谨守，为什么要守五旬节？为什么要献甘心祭呢？还是一样的原因，要记得你是从哪里来，要记得当初神怎样把你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在逾越节，弟兄姊妹，你可以放走一个奴仆， 在逾越节你守逾越节，在不在迦南守逾越节，或者是五旬节，就是什么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忆。那个回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初曾经是在埃及做过奴仆的。好，我们现在再往下看，那就到了第二十四章第九节。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那弟兄姊妹，你知道米利安他长了大麻风，因为这个是讲到第八节嘛，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叫祭司和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也要怎样遵行。那你要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那并米利安长了大麻风，虽然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虽然米利安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你记得带领着以色列人唱歌跳舞，我们知道米利安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但是不小心的话，我们还是会长大麻风的。换一句话说，就像保罗说，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大卫他以为他一连串打了胜仗，结果没有想到在他胜打了一连串胜仗以后，他就放纵了，结果呢他就犯了大罪。所以我们要觉得大卫犯罪就是在他属灵上达到某一种高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危险，这个时候我们以为不可能长大麻风，结果麻风就出来了，因为我们这个人从里面到外面，就像保罗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所以我们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尖，我们本身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不管我们属灵到什么程度，不管我们爱主到什么程度，永远要记得我们是会长大麻风，连米利安这样都会长大麻风。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说了一句话，那是麻风；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有一个念头，那是麻风；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放松一下，那是麻风。所以摩西提醒我们说，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记得，虽然蒙了许多的恩典，我们好像觉得罪离开我们很远的时候，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意志薄弱能力软弱，我如果我的心如果稍微高扬一点，我就靠近了跌倒的危机，所以我不敢想，我不敢说，事事处处都需要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今天我们不能放松一点，米利安稍微一放松，那当然那次米利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难处，可能摩西有错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这个时候就把米利安里面的光景显出来了，神就给米利安看见说，他里面的情形就是麻风，长大麻风的情形。所以这个我们应当要记得的。然后呢，第十七节，你不可向寄居和寡孤儿虚妄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为什么呢？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那并不，为什么神要求我们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做过奴仆，我们曾经被赎过来，我们的当头就是为了要去赎，要把一个东西，就是为了将来要把它赎出来的。那么神告诉摩西说，那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你不可像寄居的和孤儿这个虚妄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所以你等到了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讲的律法，那其实并不是你这些律法是律法吗？这个律法实在说的都是恩典。现在神为什么知道他们遵守的来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做过奴仆，神可以不这样要求他。所以现在神有许多的理由可以这样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的命令，那个原因都是我们可以遵守。如果你想到我们原来是个罪人，想到我们原来是奴仆，没有一个代价太大，没有一个这个教训是很难遵守，没有一个命令是很难遵守的。那么然后呢，下面第十九节啊，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你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这个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的事上祝福你。然后二十二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写。你看见吗？这些命令都是因为我们做过奴仆。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被救赎的，那弟兄姊妹，这些命令我们都是可以遵守的。所以这里说，你如果在田间收割庄稼的话，你要记得，你要忘记它。许多时候我们忘记，那是这里呢，神是告诉我们要记得去忘记。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要记得，你去就是说，如果你收个庄稼忘了一捆，你就让他忘记，因为这一捆呢刚刚好是可以给孤儿可以寡妇的。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后来他有许多的丰富，就是因为波阿斯告诉他的佣人，告诉他的仆人说，我们有的时候要故意的从税里面，从麦穗里面抽取一些丢在地上，让他失去。所以这就是恩典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啊，是给的生命。许多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应该记得去拿回来。你得到了，你这样你就没有损失了。但是就是因为你忘记了，所以呢，孤儿寡妇能够养活。许多孤儿呀寡妇能够生活，是因为你忘记了，就是因为你忘记去把那一捆把它忘记把它再取回来，结果弟兄姊妹，神养活了许许多多的孤儿寡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记得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忘记。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神要我们记得忘记，那幸好我们忘记了，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给出去了。因为这个生命永远是给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因为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呢，神说我可以吩咐你这样行。所以就是呢，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读到路德，就想到路德你看见神眷顾他，但是不要忘记，路德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路德是幸好到了波阿斯的农场，如果路德到别的农场的话，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十年的干旱，现在你都经过十年灾干旱了以后，现在终于有丰收了，你想想看，这个主人，这个所有的农场主人多么高兴。那个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收，根据圣经也讲，你可以收取这些麦穗，但是要等到收割完了以后你去收取，不是说我们一面收割你一面来收取，不是的。所以就着正当的情形来说，你就算是遵守神的命令，你忘记那个贺捆，忘记去取，那个多半都已经收割差不多了，然后你不忘记去取就是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些穷人，那些寡妇，那些这孤儿就可以来去取这些麦穗，他们就可以生活。但是你看波阿斯的农田不是这样，波阿斯的农田就是他们还在那里收，还在那里忙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路德是一个打岔的，但是感谢主，只有波阿斯这块田他找对人了。所以你看见吗，虽然波阿斯他可以，就波阿斯就算是照着律法的话，他可以不给路德在那失去，可以说你等到这个收割差不多你再来做，但是不，就在他们最忙最忙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波阿斯说，我们应当抽取一些麦穗丢在地上，我们要故意的忘记它。那这样你看见路德他们就可以得着许多的好处。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在迦南地所过的生活那是鬼的生活。所以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记性太好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就少了许多给出去的机会。许多时候神要我们记得忘记，那这样不知不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把生命分出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得。然后呢，我们看最后一个第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你们在路上遇见你，你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里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这个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就是忘记的意思，但是呢不可以忘记，就是说你要记得呢要忘记它。那么这个什么，这个亚玛利我们知道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过旷野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后面突袭进来，然后神说他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为敌，那就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那许多时候我们应该忘记它，我们不要体贴我们的肉体，这件事情我们要记得，不可以忘记这件事情要记得。所以你要记得去记得，所以这件事要记得。那么你要记得什么呢？你要记得去忘记。忘记什么呢？忘记就是你要忘记亚玛利人，意思就是说不要体贴肉体。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是永永远远代表肉体，神说他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扫罗呢？他后来被这个王位被废掉，就是因为他放了亚甲人，放了这个亚玛利人的后裔。神说你要把杀的片甲不留，结果呢，他因为放松了，结果呢，他就得罪神了，他就没有照着神的意思来做。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太好了，许多时候呢我们对肉体放纵，那个结果就是扫罗的结果。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亚玛利人的教训。所以你从前面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那这一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有十二个记得，我们应当要汲取这些属灵的教训。那么我们大概都一个个把它看完。那最后有一个，那可以说是个总论。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特别读到第三十二章的时候，那这里有一个最后的总论，一个总结。这个最后的总结是三十二章第七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那这个追想原文就是纪念，你当纪念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所以现在不光是纪念一件事，现在乃是把前面所说的把通通放在一起。这里面呢经过了好多年，这里经过了好几代，这里经过了四十年。那不管怎么样，过去你在神面前所经过的一切，现在神要我们记得，神不只叫我们回忆，神要我们记得这些背后所有的教训，这些历史背后所产生的教训。下面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那么然后呢，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就是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情形。圣经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然后的神就环绕他，就看顾他，就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那么等到他们进到迦南地，神做什么呢？你看，这个就是十一节。所以现在是个总结，你看以色列历史不是旷野就是迦南，是不是？现在你把这些通通把它加在放在一起，实在说来，弟兄姊妹，等你记不记得以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进迦南，根本还是将来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因为神现在是讲那个旨意，所以现在神是一直从过去讲的将来，要以色列人通通要记得这些话，不光是为着当时的第二代，是为了将来的世世代代，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回过头，对他们来讲不光是有旷野的经历，也有迦南的经历，那对于第二代来讲还没有进迦南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是乃是对整个以色列人的，乃整个以色列人都要记得的。意思就是说，神对待以色列人不光第一代第二代，神对待以色列人乃是世世代代，所以等到现在的以色列人或者现在我们也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在旷野，有的时候在迦南。那在旷野呢，圣经说他环绕我们，他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疼。你看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安慰，不管我们经过怎样的苦难，不管我们经过怎样的旷野，他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疼。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进到，比方说以色列人进到迦南，那么到了迦南呢，他下面怎么说呢？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散长，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外邦神与他同在。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就好像啊，这个老母这个老鹰啊，就把那个小鹰啊放在高处一样。到了高处呢，可以说就高枕无忧；到了高处呢，就好像那是最好的一块地一样。那么到时候呢，这个老鹰呢就把食物呢带来给婴孩，带给小鹰，所以慢慢小鹰就在窝里面就长大了。所以那个窝呢，就是神给以色列那块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好像在高处一样，和所有的地都不一样，所有的地都污秽的时候，你看那块地应该是牛奶鱼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神本来把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在旷野，神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仁，那么终于有一天呢，我们到了迦南，终于有一天呢，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窝里面，那应该有了安息了，我们什么也不要做，到了饿的时候，老鹰就把食物就带来了，然后呢他就保护我们，就看顾我们。但是呢他下面说，在雏鹰，他说用又如鹰搅动巢窝，那么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呢，这个很稀奇啊，这个老鹰呢就开始搅动巢窝，它用它的翅膀就拼命的扇，结果那些窝呢里面所有的稻草啊，窝里面的羽毛啊，就慢慢的就不见了，慢慢这个窝呢就不像窝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小鹰啊一定是非常迷惘，小鹰一定非常困惑的时候，为什么母亲要把这个窝把它搅动了呢？那我们知道，原来这个老鹰是希望小鹰能够长大，小鹰不能够一直就在那个窝里面过日子，它有一天要像老鹰一样的飞行才可以。所以呢，你看见这个老鹰就在这里搅动这个窝，然后圣经说就在雏鹰以上，那么展两扇展翅，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小鹰呢就扔到外面去，让小鹰去飞，所以等到这个小鹰要掉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是这样的。你看见吗？现在小鹰就开始学习飞翔了。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在那里搅动我们窝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把这个苦难带给我们，但是感谢主，这里原来神要我们长大，神把我们带到迦南，我们以为说我们现在已经什么都有了，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再长了，应该没有可以再学了，应该没有什么功课再可以再往前了，不，你看见吗？许多时候神要搅动我们，问题就是要叫我们能像他一样能够再学上他，让他一样能过飞翔的生活，让他一样能过超越的生活，因为那个生命呢乃是超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 这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在旷野里面神教我们所学的功课，就是经历他的保护，就是经历他的看顾，就是经历他的环绕，因为他爱护我们，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等到他把我们带到迦南，我们真的享受了许多的安息，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他不只要我们安息，他要我们超越，他不只叫我安息，叫我们能像老鹰一样能够翱翔在空中，在蓝空，在空中。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老鹰许多时候做一些事是小鹰不明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小鹰永远永远不会长大。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整本的生命里，当老摩西回过头来看他的一生，看看神怎么对待他的下一代，甚至于想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你看神还是训练他们，神还是看顾他们，无论在旷野，无论在迦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都是训练他们，神都是把他们放在神看顾他们，像看顾眼中的瞳人一样，最后呢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境地，带到长成的境地。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是整个的生命经。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回去的话，你能够把这些地方稍微再读一下，那么这个就把整个的生命经就把它提起来了，就给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也说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这些都是借着回过头，都是借着回顾，都是借着回忆，我们就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就能记得神在我们一路上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叫我们学了一些哪些宝贝的功课。所以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还要继续，我们在这里还要看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我们就能回到诗篇，那么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整本的这个生命集就开展在我们眼前。好吧，我们再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能记得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叫我们不忘记。主啊，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在我们身上做训练的功课，我们感谢你，也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雕刻的工作，我们来感谢你，也为着你在我们身上做的搅动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一切都是为着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好像许多是不明白，但是回过头我们看见你做的没有错，你每一步都是做的美好，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当我们数上